我们感谢主，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来到十字架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永活的主，所以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的人都不至于羞愧。无论我们前面面对什么困难，无论是工作、家庭，还是我们身体有什么样的软弱，我们都要来到主的面前。这一个星期我是很痛苦的一个星期，我已经三年了啊，我很少用药啊，一到这个时候我的鼻子不通气啊，嗓子不能说话，昨天一天不能出声音啊，昨天我就祷告，我到我的家里看没有什么药，我们家没有什么药啊，有大陆来的药不太敢吃，有祷告。我说今天主无论怎么样，鼻子哪里软弱，嗓子都让我能够出声音。感谢主，今天可以出声音给你们讲道。今天我们是儿童主日，我们刚才看到孩子们在前面敬拜主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这样小小的年纪，他们就知道主，知道主的话语，知道主在他们一生中的引导和带领。这是福分，这是福分。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没有这种福分。我像他们这个年龄的时候，那时候在跳宗子舞，在敬拜毛泽东，脑袋里知道的都是仇恨，都是恨啊，阶级斗争，然后就斗那些老师，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老师都非常的痛苦，看到孩子们斗他们、吐他们的时候，他们非常的难过，因为他们教导过他们。可是今天我们的孩子，他们来到教会，所听到的都是主的爱。父母的爱，教会的爱，弟兄姊妹给他们的爱，所以我们看到有多么的不同。今天的孩子是非常非常面对的挑战的一个时代，因为时代的改变，我们远离神，孩子越来越多的问题。在前几天的《中国时报》上有个家庭版，有一个标题叫做《台湾的小霸王》。文章提到说，一个国小的一个老师，他有15年的教学的经验，他经过他的观察，他发现今天的孩子跟过去孩子已经相当的不同。今天孩子的见识广，敢表现，有主见，但是不负责任，自私，坏脾气，浪费，顶嘴，说谎等坏习惯非常的多。所以我们看到说，在他任教了15年，他做了一个包括那个有缘社会福利基金会他们公布的10大家长对儿子孩子们头痛的行为排行榜是这样的：第一个不专心，第二个动作慢吞吞，第三个攻击行为，第四个情绪暴躁，第五个社会孤立与退缩，第六个缺乏学习动机，第七偷窃，第八唱反调，第九黏大人，第十说谎。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孩子多少的问题，当你打开美国的报纸，其实也是如此啊。美国的校园的枪击案啊，在中学的时候就发生。其实中国大陆也好不到哪里去，中国大陆尤其严重，中国大陆是独生子女的时代。大家知道独生子女意味着什么？家里他就是小霸王啊，他是不是小霸王啊？中国的报纸叫小皇帝。叫小皇帝，所以爸爸妈妈都是大臣太监，所以他们都是小皇帝，来伺候他们。那今天我们有多少独生子女？举手，有多少？我们这里有多少独生子女？哇，一大批啊！独生子女的问题非常的严重，所以圣经说教养孩童，使他们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也不偏离。在箴言书来告诉我们22章的第六节，如果你圣经打开箴言，今天我们很多的经文在箴言中。箴言是犹太人的智慧，是犹太人最早他们从神那里领受的对神的反应。所以犹太人是神的选民，他们对儿女的教育尤其重视。今天没有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比犹太民族更重视教育孩子，也没有世界上任何民族比犹太人的这个民族他们在世界上更成功。为什么？他们从小就懂得教育自己的孩子，无论他们被掳到哪里去，无论他们有没有祖国，无论他们经历了多少战争和逼迫，可是他们教育孩子这点他们从来都没有改变。他们有会堂，你知道吗？无论他们被掳到哪里，任何一个文化不属于他的国家，不属于他的文化的时候，他们有一个会堂。这个会堂的小孩子从小就在会堂长大，就是我们今天的教会啊，其实这个教会会堂用上帝的教导，用神的话来教导孩子们。他说你看，他说我们要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啊，就是到老也不偏离。 他们牢牢记住《申命记》第六章四到九节，是他们整个教育的版本，是整个犹太人教育的起点。这段话是这样说的：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大家这段经文非常熟，是不是？这段经文是最著名的一段经文，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是我们独一的神，所以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第一点对孩子的教导啊。然后他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要记在心上，你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你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我们这段经文看到说，在这段经文中，所以犹太人他们门口都有个那个圣经盒，你知道，一出门他先拿一段经文读一段，对吧？然后继续读一段，他们行在神的道中，神的话语中。所以今天我们教育儿童的在美国面临着更大的挑战。我们中国还好，我们中国还有个传统的教育，孔夫子他所定的那种家规啊，那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啊，这个很清楚的。我的祖先是孔夫子的后代，我们是山东人，我们从小对爸爸不能说 no 的，爸爸说一那我们就是一，说二就是二，说一你要说 1.5 一嘴巴子啊，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是这样长大的，规规矩矩长大的。所以今天的孩子不是如此。所以加州伯克利大学的分校有一个心理学家，他叫戴安娜，他经历了10年的研究后，他首度提出了权威论的养育法的优越性。他认为权威论是最好的教育孩子的方法。如果你父母在家中没有权威，你这个家一定就完了，你这孩子未来走什么路你根本就不知道。所以一定要确立父母的权威。那么他把这父母分成了四个形态，让大家看一看你属于哪种形态。第一种形态叫威权性的父母，威权性的这个特色就是立下很多的限制和规矩对儿女，然后父亲严格的执行，儿女唯命是从啊，这是我从小到大是威权性的，这是我的家是威权性的。我的父亲把我们叫去的时候，如果父亲要叫我们的时候，我们都心惊胆颤啊，进屋。父亲不叫我们，很感谢主，我们就可以在外面玩。父亲叫我们知道麻烦了，出问题了，那一定的。不出问题，父亲太忙，我们家7个孩子没有时间轮到叫你，你知道吗？所以一叫你啊，就是问题，威权性的，这个不好啊，这个不好，这个不是我们今天教育父母父爱孩子的方法啊，威权性。第二种是威信性的啊，这个很重要，这个非常好啊，威信性的。威信性的就是制定家规，但是较有弹性。父母不仅主动的向儿女解释为什么要制定家规和遵守家规，同时也自己身体力行。儿女们不仅能够了解到限制是出于爱护，也能感受到父母的爱心和家庭的温暖。这个是威信型的。那我不知道你们家是不是威信型的，不多的，我跟你讲，这个尺寸很难掌握的啊，不多的。第三种是放任型的父母，这类父母对孩子行为上的约束力非常的有限啊，父母的态度是随和的，可以沟通的，但本身不具有任何的权威性。那第四种最差的叫放羊吃草型的父母，这种父母对儿女不抱任何的期望和要求，同时对儿女的请求也表示出懒得理会或者回应。少部分的父母更表示忽略、疏忽，甚至拒绝承认父母的角色，这叫放牛吃草型的啊。这四种类型的父母我们都包括在里边。今天在座的，请问你是哪一型的？你要思考，你是威权型的呢，你是威信型的呢，你还是放任型的，还是放牛吃草型的啊？最差就放牛吃草型的，那个开枪的孩子都放牛吃草型的。不是我们基督徒都会教育儿女，我在加州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很属灵，早上祷告都是5点钟就来的。我们每天早上5点钟祷告，我们的教会那就是传道人来了， 这个是秘书来了，上班的来了，其他弟兄姊妹有的是比较属灵的，他们来了祷告完就上班去了，这个姐妹其中的一个。可是儿女教育非常的差啊，他的孩子长得很帅很高啊，他骄傲的一到哪都夸自己的儿子，经常他不在家的时候出差就是我们来接接送送啊，有一次我送他这个孩子下车了，关上门就走了，哎，我说站住，你要跟我说谢谢。他说为什么？我说很简单，我服务了你，我把你从家里接来送到学校，你下去走一句谢都不说，这个不礼貌，你要对我说谢谢。哎，他说你是牧师啊，你是我妈的牧师啊，你就应该做这个。我说谁说的？谁说的？谁跟你这样说的？你妈这样教育你的吗？如果你不说谢谢，下次没门，不会再接你的，就这么简单。你说谢谢，来谢谢。走了，回去我跟他妈妈说，我说这孩子啊不行，你怎么教育他的？你这孩子要管他，你必须管他，你不管他有天会有麻烦。哎呦，他说我那儿子，哎呦，真的感谢主，我太好了。哎呦，你都不知道好到什么程度。我说在你面可能如此，背后怎么样你都不知道。有一天我都已经到这里来，两年以后他打电话给我，哭着让我给他祷告，孩子挨了一枪，打到骨髓里边去了，高位截瘫，比大陆有个叫张海迪的还严重，永远不能起来，坐在轮椅上。为了争一个女孩子，两个男生争一个女孩子，那男生就开枪打了他，就在高中。所以放任孩子们，不了解他们，不管教他们，有一天你必在此来付出代价，付出代价。所以箴言一章八节说，我儿啊，要听你父亲的训诲，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你看母亲的口出来的要有法则，母亲口出来的是要有一个规矩给儿女。我们今天的父母不懂得如何教育孩子，我们看看，首先教育孩子是神的命令。箴言说教养孩童，我们先看这个教养。教就是教育和管教啊，教育和管教。所以当我们父亲训诲孩子是很正常的，如果父亲不训诲孩子就失职。孔子说子不教父之过啊，所以做父亲的你一定要教育你的孩子，用爱心来教育他，用法则来教育他，用身体力行来教育他。我这两个孩子很奇特的，我的儿子是我四岁认识他的，明白这意思了吗？我儿子，我四岁认识我的儿子，就是说他原来不是我的儿子，明白吗？四岁我认识他妈妈，那时候他爸爸已经去世两年了啊，他两岁是爸爸去世。当我认识他妈妈，跟他妈妈谈恋爱的时候，有一天他听说家里来一个男生，是妈妈未来的那个丈夫。教会的弟兄姊妹告诉他说：“你家来一个一个男生，你去叫他 new daddy 吧，新爹爹。”他就像燕子一样的从外面飞回来，开个门就喊 new daddy， 那是我们见第一面的礼物啊，我非常的感动。我们俩见一面很特别，很特别。因为他一直想有个代理，他不知道为什么别人有代理他没有代理。他一问他妈妈，妈妈就是出差了啊，代理出差了。那么他爸是心脏病死掉，31岁，教授，大学教授，在美国26岁就读完了 PhD， 31岁就做了终身教授，还带领实验室啊，在大学里边，心脏病一夜晚上半夜死了，一句话都没有留下，对，所以这个孩子。当那一天我带领他出去散步去的时候，他第一次把他的小手伸给了我。我记得当我握着那个小手的感觉非常的非常的奇特，我觉得那是一种责任，一个交托，他把一个生命，把他的前途交给了你，交给了这个未来的父亲。那次我就对他说，我说儿子，我一定把你教养成人，教养成人。这孩子今天已经14岁了， 啊，十年，快十年的时间过去了，这十年我在这个孩子身上花了无数的心血，他不是一个太好教育的孩子，但是这个孩子跟我的关系始终保持那样的密集的关系，我们俩中间有很多的问题啊，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神都带领我们走过，我从来没有放映过说我不教育他这个责任，有人说不是亲爸爸我就可以不管他，这个不可以的。我觉得当他第一天把小手伸给我的时候，我就有这个责任，我就知道这个孩子是上帝所赐给我的产业，是他给我杯中的份，是他让我来把这个孩子教育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孩子，所以教育他，教育他。小的时候他有很多的毛病啊，他那时候只吃两种食物，荷包蛋、葡萄条，什么都不吃，你给他其他的他都不吃。后来有一天我就说，儿子，我们从今天一开始没有荷包蛋和土豆条了。他说为什么？我说一个礼拜只能吃一次，我带你出去吃，家里没有，我就把冰箱那个土豆条拿出来和那个荷包蛋，那土豆条拿出来我就把它扔到垃圾桶里去了，然后我就盖上那垃圾桶，我说我不会再给你出去买，你必须我吃什么你吃什么，你跟着我学着吃。哇，他闹啊，哭啊，他说恨你，你不是我亲爸。因为他的爸爸死于心脏病，他们家是遗传性血管堵塞，所以他吃那个东西是对他的健康最不好的东西。一个礼拜我没给他吃，他闹了三天就不太闹了，从此就饮食就习惯了，饮食就习惯了。啊，他还有个小被子，那个小被子聚会到教会他也得抱着，你知道吗？啊，然后咬啊，他尿也在上面，咬也在上面，你知道那个一股味道。啊，那个小被子就不能够离开那小被子。我有一天读一本书，说必须让孩子过早的离开这些依赖，他才能够成长。这是一种童年的一种毛病，他必须学习成长，丢掉他。我就跟他妈妈商量，我们就把他扔到垃圾桶里去。他要哭，哎呀，我的小被子，哭好几天。但后来现在小被子也不需要，啊，他不需要他每天咬那个尿骚的小被子。所以父母要教养孩子，要用神的爱来爱他们，因为儿女是神赐给父母的产业，是他给我们的赏赐。诗篇127篇第三节说，他是给我们的赏赐啊，是因为我们这些被神所创造的人，神祝福我们，给我们儿女是我们的赏赐。你想想，今天如果没有儿女，你会多痛苦啊！你事业再成功能怎么样？你再有钱能怎么样？你有一天当你老了的时候，你拥有无数的金钱，你发现你不知道给谁，你又不信主，那你说不定给谁？你信主还知道给谁？没有儿女怎么办？有一个作家，特别有名的一个作家，他写了80本书，他为了写书他不结婚啊，不要孩子。当他老的时候，他捧着一堆书，他说我莫不如捧孩子，如果这80本书是80个孩子我抱着，你看这什么感觉，是不太一样啊。那是生命，那是活生生的，你把它带领出来的。所以今天的世界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那样教育孩子。有个叫杜威的，你们知道吗？美国人，他提出个理论，说孩子应该自由的发展，所以今天美国的教育采取杜威式的教育，是不能管教的，你不可以打，不可以说，不可以训斥，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想一个小孩子什么都不懂，他怎么能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他脑子里想的都是恶，你不信？你不信小孩生下来就会妒忌，生下来就会妒忌，生下来就要，他就要，你不给他，不能满足他，他就闹。而且小孩就是如此嘛，所以你就得教训他，带领他，引导他，用正确的观念来给他，甚至小的时候给他点束缚。我们东北的小孩啊，小的时候啊要捆的，你知道吗？刚生一小 baby 要捆起来，那个腿要捆到一起的，这叫束缚。为什么不给这束缚呢？为什么不给这束缚呢？父母告诉我们，小孩给你们束缚是因为你们腿会长得直。那你看我这腿今天是不是很直啊？你罗小腿是吧？哎，你看有些小孩就腿都这样了，像滑冰似的。为什么？有一个民族好像朝鲜族，小孩就不捆的，自由的，他放在后边，父母亲干活，小孩在后边蹲呐、啊、蹲呐、啊，所以他腿都这样，都这样腿。所以束缚是
必须的。在他还没有知道懂得认识亲自认识真理之前，束缚是必须的。就像一个小树，当它要成长要歪的时候，你必须用绳把它拉正，然后它长起来的时候，它有一天就正了。所以孩子的教育是你父母的责任。如果今天我们按照今天的杜威的教育原则，自由放任的教育原则，我们教育孩子就是说谎、骂人、打架、偷盗、抢劫，甚至吸毒、贩毒、乱交、少女怀孕，无所不作。我有一个同学在纽约，在一个黑人区教书，那个区不算纯黑人，在布鲁克林，不是特别好的区，很乱的一个区。他教书，他说美国的老师真难做，真的孩子都带枪到学校来，你敢说的吗？你说的那拔枪给你枪怎么办？老师就不管，反正到点照拿钱，你写的作业你怎么样就怎么样，根本不管你。有个女孩子15岁不16岁怀孕了，来到学校上课的时候挺着大肚子，也是给她鼓掌，同学们给她鼓掌，说她勇敢啊。今天的时代，魔鬼对孩子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不能管。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可以管，不仅管可以打。圣经说的箴言13:24，神的话，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儿子，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们，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这个很重要一个原则啊。什么叫随时管教呢？当他犯了错就立刻管教，不能等。一个猫偷吃了你的心爱的东西，吃之后你不打，吃完它在那睡觉呢，你去打它，它不知道你为什么打它，懂不懂？当它犯错，它吃的时候就在那吃的时候拿筷子就打它，啊，它就知道它以后不会再吃。小孩也是如此，你必须管它，管它。那我们这孩子也打过，我的女儿我都打过的。我的女儿我都打过的，我女儿，我通缉的时候我女儿离开了我，12岁才来到美国。那你想，很多人说你欠她的，我不觉得我欠她的，大人有大人的 life， 我有我的生活，你有你的生活。当你觉得你欠她的，你就永远教育不好她。当她来那天，我就告诉她，我们要重新过一个生活，你必须听大人的话，啊，必须听大人的话。所以她不听，我也打过她。所以你看，我的儿子，我的女儿，我的儿子我也打过他一次啊，十年了，我打过他一次。所以父母的话语是要有权威的。圣经告诉我们可以打的，我们今天不可以打呀。美国是不能打孩子，你打孩子，孩子像警察，你知道吗？啊，我儿子小时候有一天他哭啊，他妈妈就掐他脖子给他掐，让他刷牙，晚上不刷牙，不刷牙不是说没有好习惯，是反抗。平时是刷的，那天不高兴，不高兴就可以不刷，对不对？他不刷，他妈的掐脖子，就愣给他刷，他就哭啊啊，拼命闹，闹的是邻居，闹住 apartment， 邻居打电话叫警察。那我在教会晚上加班不干什么，好像，警察就来了，俩警察一进来，把我太太推到一个房间，把他推到一个房间去，立刻检查屁股哪会有没伤，就问他打你没有，他说他打我。你看他撒谎，他说他妈妈打他，这个很严重啊，在美国你知道吗？这个不得了的。就是另外警察跟我的太太谈，我太太说我没打他，我只是掐着脖子给他强迫他刷牙，我没有打他，因为我刚结婚，他这个爸爸不是他亲爸爸，他就不太接受，刚开始的时候他有一段时间，所以他就成天给我反叛闹。后来结果那个警察挺好，那警察也是同样的家庭问题，刚结婚也是这个孩子不听话，然后打得好，打得好，然后就把他叫说，以后你打不打你？他说打了。我他妈这不是也没检查的时候，后来说打不打？实说他说没打，说以后你再撒谎就把你抓起来。从此这孩子再也不敢跟警察说话。有一对台湾夫妻打了他儿子，他儿子就叫了警察，这警察就把他爸爸抓到监狱去了。啊，孩子12岁不13岁，抓到监狱，关了好多天，罚了6000美金，认罪，交了罚款，出来了。他爸爸买2张机票上飞机回台湾，一上飞机就开始揍，中国领土了，我揍死你！那小孩不打呀，不成器的，真的不成器的。但是你打，你不能带着怒气打。 你不能，你打是为了管教，是为了爱他，你不能够带着怒气打。所以杖打和责备能够增加智慧。圣经说的，杖打和责备能够增加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害羞，母亲羞愧。放纵的孩子有点使母亲羞愧。你想，母亲最怕的孩子犯错，如果父母孩子们在外边犯错了，你想这个孩子，你将来这个做母亲的多难过啊！你看今天监狱里的人，那父母去看他们的时候怎么去看他们？那天我看到报纸，有个女孩子吸毒啊，然后追求美丽，当然长得很美丽，然后吸毒卖淫，最后被抓到监狱。他父母去看他的时候，父母都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个孩子，不知道怎么面对这孩子。父亲一句的话都没跟他说，走了。妈妈就说：“好好改造吧，重新做人吧。”所以今天我们教育孩子是神给我们的责任。箴言29:17说，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你看到没有，也必使你心中喜乐，心中喜乐。申命记告诉我们说，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就是殷勤的教训你的儿女啊，他老用教训啊，这个教训包括教导和管教。所以犹太人是个教导的民族，他们从小就教孩子读圣经，所以孩子所有的营养都是从圣经中来的，所以从小他就立着一个正确的观念啊，他就没有错，没有错。我们今天教孩子什么，我们一忙了照顾不到孩子，我们就给他钱，我们说孩子帮我清清学啊，我给你钱，你帮我剪点草我给你钱，帮妈妈洗个碗我给你钱。很多父母之间管孩子，你知道吗？有没有啊？这是不对的。我的儿女我从来帮我干活我不给他们钱的，他们一岁一块钱一个月的零花钱，现在小雪17岁了，17块一个月，儿子13岁，13块，说一月付30块钱，两孩就可以满足了，长一岁拿1块钱，嗯，很简单。那我们随手就给钱，我孩子从来不找我要钱，这两个孩子的，他们从来不找钱，他们每个月的在学校的那个吃饭钱烂吃，我们已经支票开给学校了，他不需要付的。他要看电影去，这个电影他要问我可不可以去，可以去的时候我知道这个电影可以去，由妈妈陪他们去，这个钱由妈妈付了，不需要他付，所以我们给那个钱就是他们零花的钱。所以儿子他守规矩，他守什么规矩？如果我在教会忙，他有个小朋友来我们家玩，他都打电话给我，他说爸爸他可不可以去我家玩，我就纠正他是来我家啊，他是讲英文长大的，我说来我家，哦，他说他可不可以来我家玩啊，我说可以，玩多久，他说1个小时，我说可以，你们玩什么，我说问他，你不能不管他。有一天来了一个西班牙小孩在我家，西班牙裔的孩子，他玩得很熟了。有一天他们就玩那种美国有一种好像就是玩钱的那种，你建多少房子啊什么什么那个一个 game， 他就玩，我也没有在意。小雪有一天突然告诉我，爸，他们在赌博，他们在玩钱呢。我说多少钱？5块钱。那天回去我跟他谈，我说你过来，为什么要玩钱？他说他没有钱，我要给他，他不要，他妈妈不给他钱，他要需要5块钱，我给他，他不要。他说我们俩玩这个东西，你输给我就比较好。你看这孩子多坏。我说从此他不许进我家的门，1个月，从此你不可以再碰那个东西。你今天有5块钱，明天就5万块。你要记住，你的篱笆，你要把你的家里的篱笆系好，不能有漏洞，让那些坏的东西钻进来。所以他现在他要付出一个代价。那小孩我告诉他了，我说我不欢迎你，你不可以到我家来，我的孩子也不可以去你家，你来必须请示我。这一个月过去了，他又打电话说，爸，他可不可以来1个小时，我说玩篮球可以，玩这个不可以。你跟他讲了，我不可以让他在我家再碰任何的游戏的东西，你看见没有。如果你不拒绝他，你说我没有关系嘛，反正给他5块钱嘛，这个给跟玩输可是不一样的感觉啊。给是施，是按照神的心意帮助他，是施，施比受
更为有福，
对不对？你通过这个游戏输了，
这个罪就在你的里边，这个罪一进来就发酵啊，就像一个面，那个笑进去迅速的发出很大的面团来。耶稣说这就是罪啊，这就是罪。
所以我们要随时管教，当我们发现问题随时管教。我们除了管教，我们要赏罚分明，
赏罚分明。他做得好的要鼓励，做得不好的要管教。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给孩子定了一个家规，我们写在一个巨大的纸上，那个纸上有上帝的话啊，就是这真言啊，22章第6节，然后下边几点起床啊，你这礼拜几打扫房间，你的功课要怎么样，帮帮妈妈洗碗，那这个都是家规必须做的，这是必须做的。所以这两个孩子都学习做。现在他妈妈回国了，我在家里，我每天做完饭了我是不管的，当我从我就上去看书，当我从楼上一下来，我发现厨房都非常的干净，他们已经形成习惯了，两个孩子一起洗碗，把炉灶擦干净，把有时我炒菜还炉灶还挺脏的，你知道，这个都擦得很干净，锅都擦干净，然后把我都擦干净，碗都放好，洗衣机到我下面听洗衣机在那转的，所以我心里就有一种安慰，明白吗？我这个父亲做的还蛮权威的啊。你老说过来做，他不做呀，因为你没有正确的教导他，他怎么能做呢？所以我们要赏罚分明啊，根据他们的行为来处罚他们，根据他们行为来奖励他们，来奖励他们，不可以说零模两可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一定要注意，做任何事情都不能零模两可。当时夏娃犯罪的时候，就是他对神的话零模两可，魔鬼在这里把神的话给 compromise， 是不是？神说那个树的果子，那个不可以吃，智慧树的果子不可以吃的啊。魔鬼说，神岂是真说不可以吃吗？啊，神好像不是那个意思，是不是？夏娃就添油加醋说不可以吃的，不可以摸，甚至不可以看的啊，都摸都不可以的，不可以吃的，连摸都不可以的，这都是改变神的话。当你的规矩定下来，你就要遵守啊，你不能规矩定的犯了一开，你说哎呦这个哎呀算了算了，就不遵守了，那你可就麻烦，有一天你自己会来领受这个教训。父母应该帮助孩子从小就喜欢善良，喜欢良善，痛恨罪恶。当你看到好的行为，好的孩子，你要给他讲，从小给他讲这些故事。孩子们从小我给他讲很多基督徒的故事，他们为主，他们带上自己，他们为主奉献财产，为主牺牲，讲的这些故事。从小孩子也读很多圣经的故事，所以他们知道良善。我这儿子特别善良啊，非常的善良，非常善良。现在有点反叛，不听妈妈的，但是我管他。他妈妈有一天要喷他个东西，我们家只有一个喷子，在他的电脑上，妈妈的电脑没有喷子。妈妈就说：“儿子，我可不可以用电脑喷这个东西？”他说：“不行，我现在在玩，那不可以。”他妈妈说了半天叫不动他，找我来了，说他不给我让位啊。我说我去，我说起来，妈妈要用。他说为什么？我说他是妈妈。不为什么，就是妈妈，就这么简单，他就起来了。你看，他就知道，当妈妈和爸爸说的话他都不听的时候，你就危险。没有什么为什么的，在家里就是父母要做的事情，如果他做的是正经的事情，你就让位，就这么简单嘛。这有什么为什么呢？哎，他就听了。他妈妈就很妒忌，说你怎么搞，你看我说就不听，我的亲妈。那你说，我说你惯的，有的时候当你严格的时候，你该严格你不严格，所以有的 compromise 你的规矩。当父母要做的时候，你怎么说为什么呢？父母要用是用正经事情，你父母亲要传个 resume， 他要喷着出来，你在这玩，你说哪个重要呢？当然要让位啊。所以今天的父母很难当啊，很难当。有天陆家牧师讲，他到北加州，他一个朋友家啊，真的是孩子17的一个男孩子，妈妈是他的好朋友，跟他讲好难的，这孩子都不说话，不跟父母说话的，不跟父母说话的。他说从来不跟母亲说话，吃完饭碗一推就离开了，就不见了，就消失在自己的房间里。妈妈等在门口等着出来跟他讲一句话， 出来上学的妈妈，她一出来转身就走了。有一天妈妈说，儿子，妈妈想跟你说话。儿子说，妈妈，你要跟我说话可以，我现在已经不会说话了，我会用手说话，你上网吧。你上网就能跟我说话，我都是上网，嘴不会说话，你看今天这时代病，孩子嘴都不会表达，你现在还能找多少像我这样牧师的人跟嘴来表达的？什么都是网 email， 不用感情交流。我听姊妹，我老给你们 email 可以吗？我们需要感情交流，尤其家人，他的感情在你的语气中，他能感受到你父母的心情、疼爱、焦急，你在 email 能表现出来吗？表现不出来的。但是妈妈没有办法，也接受。好 ，OK。有一天，妈妈看儿子放学，书包一扔，妈妈赶紧坐在电脑上，嘣，就一个 email 过去了。就在那等啊等啊等，等了四个小时，这个 email 没有回来，就在一个房子里边 ，email 没有回来。那这个母亲做的这么失败，说的时候眼泪都快流出来，无奈，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教养孩子要从小。当你生下来的时候，你就要教养他，啊，教养他，这是真正的爱。否则有一天他不能被上帝所用，有一天他在身体上他不能够他一事无成，有一天他不能给你父母带来荣耀，他给你带来的都是羞辱，那是你的责任。那不是孩子的责任，那绝不是孩子的责任。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要学习来清楚的用神的话来教导他们。当孩子有好行为的时候鼓励他，当孩子有好成绩的时候赞许他，赞许他。当孩子成绩不好的时候也不要过多的批评，把他要指出来。有的孩子都是最低的是 B 加啊，多数他们都是 A 加啊。有一天儿子出了一个 D 啊，我就说这个是什么？他说这个无所谓，这个不重要的，这个就是一个什么什么课。我说不管什么课，爸爸不希望看到 D 啊，你总是要 pass 啊，你不能看到 D。 他说没有关系，等我到高中的时候考大学之前就不会出现这个事情，小学是无所谓。我说那可不行，这个功课要鼓励他们。我的儿子很聪明，所以鼓励他们。当他们有好品行，能够清洁内务的时候，鼓励他们。有一天我看到儿子的房间收拾得好干净，我就鼓励，我说你看多好，以后做我们家 supervisor 好了，我们家的卫生都会来检查啊，每个房间检查一遍，然后把报告给我们。他很愿意做这种事情啊，你的房间脏了，你的房间脏了，他也监督我们。我们让他的房间干净，我们的房间脏了，那像什么样子，对不对？师母不在家，尤其我要注意，因为他们师母不在家，他就往我床上上，往上睡我床，他嘣就蹦上来，蹦上来，哇，他就看着这个房间是干净的，所以他才能够干净。我们有时候我们的父母的房间脏的要死，我们的会友有的时候我说就晚上我就看看你，哎，不要来牧师，来我得打扫房间。啊，其实底下都不用说，那楼上就更不用看了，我什么样都不知道，你知道吗？所以今天做牧师也好做了，打电话就好了，不要去探访了。探访他要，他说我工作一天很累，回来我打扫房间，这个时间这是你一个生。你比如说你看这人有意思，你穿一个完整的西装，你打着领带，你是不是坐态就不太一样啊？如果你穿牛仔裤，你坐着就很随便，你穿的西装革履的时候，你这样坐就不好看。所以人当他你这个房间干净的时候，你的精神面貌都不一样。所以你的儿女听话的时候，你的父亲的脸色都露出荣耀来。现在弟兄姊妹，我们要用神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这第一点。第二点，把子女最重要的点带到父母的面前来，啊，带到神的面前来。耶稣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也为这些孩子们钉在了十字架上。所以当我们要当行的道，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重生得救，让我们的孩子重生得救。父母应该把福音首先传给自己的子女。有人说小孩三岁就能明白神的话，明白道理了，明白救恩了，所以在那懂事一点的时候，就要讲耶稣的爱，讲救人灵魂的故事给他听， 从小带领他来到教会，来到主日学中，来学习圣经，认识耶稣，明白救恩，学习在教会里跟孩子们一起来学习敬拜赞美，唱上帝的歌曲。你看今天我们这三个孩子在一起赞美的时候，我有点高兴，他们从小打一个很好的基础，他们有神的话，祝福他们，祝福他们。所以我的孩子是12岁得救的啊，儿子，爱人12岁受洗的，你们都很多参加了他的受洗那个那边典礼，他讲了一段见证，你们听他讲的是蛮有意思的啊，蛮有意思的。我的女儿是13岁受洗的，受洗的。我发现现在他们两个在家里谈的话题，大概差不多50%是关于教会的话题，是关于父母在教会里服侍的话题。有的时候他们有时候偶尔听我讲一道回来会跟我谈一谈他们的感受啊，会他们有时候会吵架，那天晚上女儿就说，爸你看他不睡觉在我房间里不出去，那我就进屋我说这11点怎么还不出去，为什么，那是礼拜五晚上啊，他说他那个带小组带的，我是给他提点意见，他不听他就让我睡觉啊，你看啊，我就很高兴你们谈的是关于小组的，因为现在青少年的两个老师走了出差了，我的女儿现在就带领那批青少年14-15个学生，蛮难的，那些孩子不太听他的，听老师的不太听他的，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这么挺难受，他弟弟给他提一大堆意见，所以他心里就很灰心很沮丧。那我就我儿子我说没关系，过来我来跟你们分析一下啊，就跟他分析一下，我说你该怎么做该怎么做该怎么做。所以他们谈的话题是这样的话题，你说做父母的能不放心吗？当然有的时候儿子也会给我们提意见。我女儿有一天有一个日本的男孩子追她，喜欢她，我不太同意，我就说现在不是谈恋爱的时候啊，才17岁，你考上大学大二以后再说。圣经告诉我们谈恋爱是准备结婚才谈恋爱，那个不想结婚谈恋爱的就是犯罪，就是犯罪，在圣经里没有 dating 这一说。你不想结婚谈恋爱做什么呢？就是伤害，好好的时间过去了，好好的青春过去了，彼此的伤害，最后回忆那个年轻的时间的生命全是浪费时间。所以当你要结婚了，你想结婚了，别谈恋爱。所以我那天我就说，这个年纪不行，第一个，第二个，爸爸说实话不能接受一个日本女婿，爸爸是东北人。儿子立刻提出 why， 为什么？你是基督徒，你是牧师，牧师也是罪人吧？我说爸爸是罪人呐，爸爸有爸爸的掰光，爸爸有爸爸的成长背景。如果我的女儿嫁个日本人，我觉得我没法对我父母和我岳父岳母交代，这个不好说，因为他们在日本的统治下生活过，他们知道那种痛苦。哎，我儿子就说，那神爱世人呐，神也爱日本世人嘛，对不对？哎，你看，那你怎么说呢？我说神爱悔改的人，神不爱不悔改的人，不悔改的人要受惩罚的。日本人不悔改，你是美国长大美国生的，你不懂，你没有这种我这种感觉，我这代人，所以我这代人我不是神，首先我告诉你啊，我是人啊，所以我不能够接受一个日本的女婿。但是未来他是真找日本女婿怎么办呢？那我也得接受，我是对他提出这样一个要求，我接受，那那人要信主。我的女儿，我跟第一点，你找一定找基督徒，不管哪国人都无所谓，基督徒，最好不要是日本人啊。但是现在你看这个反日这么强烈，四处游行，你再找日本男朋友，这个不太合适，潮流不太一样啊。所以言之，这个时候不是谈恋爱的时候。可是你看孩子，当他给你提意见的时候，你要回应他。我的回应就是要悔改。神不爱不悔改的人，必须悔改，犯了罪的要悔改，他才能得到上帝的赦免和得到世人的原谅。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你要教育他，教育他。所以当孩子把带到父神的面前来，我们要关心他的生命的成长啊，关心生命成长。我们要带领孩子参加教会的活动啊，教会的活动。有的时候孩子刚开始他不太喜欢来教会活动的时候，你要带领他来。小的时候我的儿子有时就不高兴，他反叛，他就不去教会，他知道一不去教会是我们俩的痛处，我在教会有服侍，我不能不去，我的太太也有服侍，他一不去就给我们俩添麻烦，所以他就会，他说我去教会可以，我给你们三个选择，他给我们三个选择。第一个给我买 game， 啊，不能少于50块钱。第二个，我不做小孩呢，我必须跟大人在一起做礼拜。他才5岁啊，这第二个选择。第三个，我这个一个礼拜如何如何，我吃土豆条或者荷包蛋。你发现这三个选择都是对他有利的，没有一个对他不利的。那妈妈就说，那要不然就吃土豆条吧，就给你吃一个礼拜行不行？我 no， 这三个一个都不能答应。没这个说，这三个不是条件，你去教会是必须的。说为什么？我上帝创造了你，你要敬拜他很正常，去，不许在大人那儿，不给你买 game， 不给你吃土豆条，这是正当的。那他已经习惯了，你要让一步就有第二步，对吧？然后最后3点他都达到。所以我们今天的父母是不是都是在让呢？在退让，不断的退让，要一样给两样啊，3样好了。我这两天对他们有点放松，妈妈不在家，我也是照顾不过来，我想给他们点，我就对他们放松，给他唯一的奖励，他们高兴了一个礼拜，就是给他们买了一盒一箱 Sprite， 我们家是不可以喝的。那天到我们一起到 Safeway 买东西，两个孩子跟我什么都带他俩一起去买东西，让他俩拿，我不同意，我就看看，我说这个，他当时把那个 Sprite 抱里边，就是抱着就看着我，不敢往里放。然后儿子在那儿看着我，要小雪抱，小雪就抱过来，爸，我们可不可以喝一次？我说好了，妈妈不在家，你们放松，妈妈回来不行了啊，这个，所以这个很高兴，高兴一个礼拜啊。所以有的时候，当你一点点的恩典给他，他都会觉得高兴，他觉得赞赏，觉得你父母爱他。你给他多了，你怎么给他，他都不满意，明白吗？你不给他，你有一点点的让步，哇，他就觉得很满足，他知道这是恩典，是应该的啊，是父母给。所以箴言29:11说，管教你的儿子，你要喜乐的管教。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的管教不是重担，管教不是重担啊，管教不是重担。有一个母亲是很伟大的母亲，她教育出一个很伟大的儿子，这儿子叫奥古斯丁。大家知道基督教历史上除了保罗就奥古斯丁，他们对基督教的神学是系统的阐述了。奥古斯丁他从小是一个非常非常的难管教的孩子啊，他结交了很多的坏朋友，寻欢作乐啊，把整个的生命放在情欲之中，物欲之中啊，他有无数的女朋友，他跟女朋友一起同居，然后带着孩子这个去妓院，过着荒唐的败坏的生活，成天嘲笑主耶稣，谁一说主他就哈笑嘲笑。妈妈没有办法，每天为他祷告，每天为他祷告，一直为他祷告。多少年过去了，有一天他听到有一个声音说，告诉他说，现在是你认罪悔改的时候，黑夜将过去，天亮就要来了，审判就要到了，所以赶紧悔改。那一天他悔改，后来他出于读神学，他完全的把自己交给了主，改变。他有一天他回老家回来，旁边一大帮女孩子，都过去跟他好过的女孩子，看他说，哎，奥古斯丁回来了，赶紧拥上来。有女人就喊奥古斯丁，他没理他。那女孩说，是我呀，你不认识我了？他说，我认识你，但是我已经不是过去的我。所以奥古斯丁今天被上帝所用，他被封为圣人，被天主教。所以奥古斯丁说，在他母亲的安息礼拜的时候，他来讲道，他说感谢上帝给他一个最伟大的母亲。他说他的母亲曾经两度赐给他生命，一次是把他生出来在他的腹中，一次是当他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母亲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让他重生，给他一个新的生命。他说他永远纪念这个伟大的母亲。今天我们中国的一个著名的传道人尼托生，他的母亲也如此，从小就把尼托生用神的话语来带领他。尼托生是非常聪明的人，长得很帅那个时候，但是他的母亲每一天为他祷告，把他交给神，所以尼托生后来为神所用，成为一个中国的属灵伟人。所以我们今天教养孩子的时候，不要觉得教养孩子是重担。当我们听到前面这些讲到说，哎呦，那教养孩子怎么样呢？喜乐的去教养。
首先我们要认识自己做父母的角色，我们要拥有一颗谦卑的心，愿意在主的里边学习成长。如果我们父母在主的里边，我们有多大的生命，你的儿女就有多大的保险。我们的父母在神的里边没有生命，我们过着一种荒淫的生活，一种奢侈的生活，一种儿女一看没有见证的生活，儿女一定学习的啊。这中国有句古话叫上梁不正下梁一定歪啊，一定歪。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做一个正直的父母，做一个谦卑的父母，做一个有良知的父母，做一个爱邻舍的父母，在儿女面前有美好的见证。第二点，我们要掌握正确的教养原则。第三点，我们因为耶稣基督，我们要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使儿女和父母有美好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做快乐的父母。箴言书29:17说，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你心里喜乐。你看见没有，我今天我为拥有这两个孩子喜乐，当然年龄越来越大，孩子面对的问题我越来越多，比如要恋爱了啊，他们要上大学了，你父母如何如何去恳求他，但是我不担心，我会为他们祷告，我也会把他们交给主。我知道这两个孩子他们几乎所有的业余生活大多数是在教会里面啊，他们礼拜五不仅是自己，我们一到礼拜五的时候，这几天我们家很热闹，一到礼拜五我们家就七八个小孩，放学了我的女儿同学都到我家来，我做饭给他们吃，有美国人啊，有中国人啊，有韩国人啊，然后他们吃完了就坐我的一个车就带到教会来了，晚上我一个个把他们送回去。所以这几个礼拜没有来你们的小组，就是因为要送他们这些孩子们。所以他们在车上谈的都是关于耶稣的事情，关于他们怎么排节目的事情，关于他们赞美的事情，我听了我心里就安慰，我就放心啊，他们谈的不是世界的事情。所以我们做快乐父母最大的秘诀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人不完全，但是我们的天父是完全的，我们的神是完全的。神因为我们不完全，所以用他的完全来补足我们的不完全，他眷顾我们，他满足我们的需要，在他为我们生命所预定的时间表上，他成就他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所以我们相信我们有一个神，我们把儿女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就不惧怕。箴言说17:20说，22节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啊！我最喜欢的一段经文，喜乐的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你看到人忧伤啊，这人老得快，你信不信？老得快，伍子胥过韶关就因为他那一夜睡不着觉，忧伤的惧怕的，第二天一夜头就白了，想再黑那就染回来，那个时候还不能染。我经过很多很多的苦难，我学习一种喜乐，靠主喜乐。我觉得世界没有过不去的，什么都能过去，贫穷没有关系。父亲常常跟我说，三穷三富过到老。我就想，老了有天你有钱有什么用？穷的时候没有关系，生活都是起起伏伏的。家里贫穷的时候，那就是家里快乐的时候，是最 close 的时候。我从小在贫穷的家庭长大的，父亲99块钱，在我们的县城里，父亲工资是很高的了。可是我们家七个孩子，父亲还要养爸爸妈妈、岳父岳母。岳父已经死了，被打死了，那个斗争的时候，岳母，爸爸要给钱，所以我们家从小就生活在这种环境中。可是那个家庭是相当相当 close 一个家庭，今天很难找到这种家庭，那种向心力。父亲是我们家的支柱，我们全家的孩子们都爱他，因为妈妈常常说，如果父亲有一天生病了，父亲倒下了，我们一家就垮了。所以我们那个时候从小从来不敢惹父母生气的。父亲工作很劳累啊，政府里边常常下乡，骑自行车下乡，然后又得肝病。那时候饥饿的时候，我知道父亲好像县委给他唯一的一种营养就是一天一把黄豆，我妈妈给他炒熟了揣在袋子里下乡，工作累了就吃一口黄豆，那是唯一的一种营养。
啊，一种营养。
所以那时候我们从小很疼爸爸，说实话，我们很心疼他。啊，爸爸有时候训我们的时候，我们没有反抗，我们觉得我们是应该，我们又做错了，让爸爸生气。
啊，你看小的时候我们是这样一种感觉，
而那种家那种爱，相爱，彼此不能缺乏的，每顿饭都在一起吃的，那种贫穷其实使家里的感情更近。今天我们都富有了，孩子一人一部车，开出去就找不回来。一人一部手机啊，给你打电话就打，不打就算了。一人一套房子，他没有成年就给他买房子，就住出去了。他为什么不是跟你在一起呢？他嫌你唠叨。穷不要怕，没有钱是世界上最不可怕的事情。这事情怕你有钱，有了钱一切都改变，夫妻关系改变。多少有钱人夫妻关系改变了，父子关系改变，人际关系改变。钱并不都是祝福，从神来的祝福并不都是金钱，并不都是金钱。我昨天讲，上礼拜讲，那个钱财是最低的祝福，心里的喜乐是最大的祝福。所以之前说，喜乐的心是良药，忧伤的灵是骨枯干，是骨干。喜乐使我们更容易坦然地面对逆境，也能使我们能够舒缓紧张的人际关系。一个笑声充满的家庭必定是充满了力量和希望。所以为你的儿子祷告，用喜乐的心为他祷告，用喜乐的眼光来看他，除了管教以外，给他一种喜乐，让孩子从小不忧虑，从小都在喜乐的里面长大，没有压抑也没有忧虑。所以麦克哈瑟将军在著名的为儿子的祷告文中曾求神赐给他儿子足够的幽默感，足够的幽默感。我们今天要培养幽默感，尤其在患难的时候要有幽默感，这个很重要。所以小孩不同年龄他需要不同的幽默感，他需要父母来陪伴他。3到4个月的幼儿，他喜欢你用笑容来面对他。如果你父母见到这孩子总给他笑，这个孩子的反应也是笑，对不对？你见他不理他，然后他就变得冷漠，所以3到4个月就开始教育了。1岁左右，许多父母发现孩子7、8个月以后就会玩藏猫猫了，你要跟他藏，他就笑个不停，他追着你，你追着他，这个父母需要一点时间来陪伴，在1岁左右跟他玩这个藏猫猫的游戏，这是1对1的，这是最能够培养你们俩感情的。你老跟他藏猫猫，他就认识你；你不跟他藏猫猫，他就不认识你了。小孩就是这样子的。然后等到2岁左右呢，在学说话的时候，你跟孩子说的话、读的书太重要了。你给他读的漫画书是什么？我们今天一出现就世界的这些漫画，日本的坏极了，日本的漫画没有一个好的孩子们看这东西受影响，不要给孩子看日本漫画。圣经里的漫画很多，我的儿子从小我给他买，从中国来我给他买中英文对照的，你要学中文，摩西的故事啊，约书亚的故事啊，很好的故事。所以我的儿子现在你有时候搞游戏一谈圣经里的人物他都很熟，从小他就知道有些的观念在里面。所以你给他说话，你给他读书，有健康幽默的幼儿作品和圣经里的，很好。你也可以跟他说说一些有幻想的东西，天花乱坠就去想，让他培养他的想象能力我从小就是很富于想象能力的一个孩子不是爸爸给我，是妈妈，妈妈给我讲的故事都是妈妈，从妈妈人什么嫦娥奔月呀很多很多的美丽的故事，那个时候都他教我。所以我就想啊，有一天我也可以上去吗你看现在人类就可以上去吗？所以你可以想象啊，3到4岁的时候，这时候小孩比较喜欢那种小丑式的表演，夸张傻气的动作，父母做一点牺牲，在轻松的时候就跟孩子玩一点这样游戏，孩子会觉得你有亲切感小学的时候，孩子那个时候他有一些因果的逻辑的观念，一
是懂得转折的趣味。一个平凡的事突然画风一转就不一样，所以要学习跟他讲故事，有个包袱啊，后面一转，哎，他觉得很有意思。现在我的女儿和儿子老给我叫脑筋急转弯，有时转的我就犯傻啊。有一天开车，儿子说：“爸，给你出一个急转弯，怎么样？”我说：“好。”他说：“大象装到冰箱里几个步骤？”我说：“大象装不进冰箱。”他说：“这急转弯嘛。”啊，你看，哎，小孩就有这个东西急转弯，几个步骤？我说：“先把它杀了，把它剁成块儿，放进去。”不对，啊，三个步骤。冰箱打开放进去再关上，这是急转弯，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小孩急转弯就是转的，你知道吗？那小孩这个脑筋就很有意思，学习。所以我们在车上，我一台子一上车，我立刻把车上的录音机关掉，讲话我也不听了，我就开始跟他们说话，他们给我记着，我就瞎猜，跟他们猜，跟他们建立关系。孩子需要你啊，需要你跟他建立关系。所以孩子越大，生活圈越广，话题越多，幽默感的运用就越来越多。所以培养孩子幽默感的过程中，父母要记住一个幽默感的原则：幽默是为了使他人觉得开心，而不是寻别人开心，不是让别人难堪来寻他开心，是为了让他得开心。所以孩子有幽默感，有一天你就特别好带，特别好带。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教育孩子讲这么多的法则，怎么教育呢？回去多读真言。夫妻关系也是，那个真言里边有很多夫妻关系啊。真言是犹太人的智慧，是从上帝那里得到启示的智慧，他们使这个民族生生不息，使这个民族无论他们面对多少艰难的世界上，没有人敢小看犹太人。那么小的一个民族，是因为他们从小就把上帝的话语给这些孩子们，让孩子们知道如何活出上帝的样式来。所以面对着人生这么多的艰难啊，这么多的问题，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的儿女交给主。你有没有每一天为你的儿女做过一个祷告，哪管很简短？如果没有，你今天开始，今天开始。我常常跟孩子睡觉之前为他们祷告，当然他们最近生病，祷告就更多。睡觉之前我一定按手为他们祷告，那个祷告是儿子很喜欢的那种祷告。我就不去给他祷告，他会找到房间说 good night， 爸爸我要睡觉，我就知道我要去给他祷告。当祷告的时候是一种建立关系的时候，他觉得你爸爸的爱浓浓的在那里表达出来。那爸爸不管，睡下去吧，睡下去吧，我在这玩呢 computer 呢。可他一看你玩的东西又不好，那麻烦，我跟你讲，你花多少力气都赚不回来。吃饭的时候祷告，也让他们祷告。我现在吃饭过去都我们家都是我祷告，但我发现教会也是我祷告，家里就不需要我祷告了。所以吃饭我就让孩子祷告，他俩开口，他俩都祷告英文。有时候我以为就一两句就可以了，祷告两三句，他们一祷告还蛮长的，我还有时候着急，饭都凉了快，让他祷告。你看，他们就是有这个心。你知道吗？在祷告中，让他们学习祷告。所以孩子是上帝托管的产业，父母是受托的管理者。父母教育孩子是上帝给的天职，是责任。这个天职要运用智慧，有根有基的付出爱心和耐心来培养教育我们的下一代，因为这个下一代是神国的延续。所以我常常鼓励弟兄们多生，多生。不是说少你就好管啊，你生两个三个还好管一点，一个你更难管啊。所以教会今天的弟兄姊妹都不生孩子啊，你看回教徒拼命生，拼命生。所以我们生养众多是神给我们的托付。有弟兄姊妹打电话说：“哎呀，牧师啊，不想生了，怀孕了，要不要做流产？”我说 ：“No， 不可以做流产，流产你杀生命，你知道吗？不可以的，怀孕了那就是神给你的。”你拒绝神给你，神以后不会再给你了。不仅这个孩子不给你，别的祝福也没有了。我告诉你啊，真的不吓你啊，神给你的你不要，你当然就得不到。以后我告诉你，永远得不到。我的女儿就是上帝给我的。我如果我当年不要，那时候在大陆还不认识上帝呢，刚一结婚就怀孕了。我是一月份元月结婚，十一月份生我的女儿。你说这婚姻一下就麻烦了，也不懂那个时候啊，不懂还要指标，我们那是有指标的。
结婚了两三个月，他说他不舒服，吐，到医院检查，医生说，哎呀，恭喜你啊，你太太怀孕了。他回来跟我说，我就问我们的总编辑，总编辑说怀孕了，谁让你怀孕的？我说我怎么知道谁让我怀孕的？他说咱们单位的指标都到1999年了，你97年就怀孕，你凭什么怀孕呢？我说那简单，那我就做流产吧。那时候也不认识神呢，就回去要给小雪做流产。那很简单，医院都找好了，就要去的时候，那这个小雪的妈妈有点不太愿意，说第一个孩子就做流产，我不想。我说那好，既然你不想，咱们就生。他说那怎么办？开始党纪怎么办？我开出去，开出。这党纪现在很多人都退党了，开始开放。那87年的时候，已经自由派的人士都退党了嘛，没关系。那开始党纪那块工作那会儿怎么办？吃不了饭了，我下农村，我在农村干活有干过，怕什么呢？我说没关系，我给你找人去。我就找人呢，打电话呀，找关系呀，终于找到一个老太太，是部铁道部管这个生育指标的。哇，这个老太太跟我很熟，她女儿跟我谈过恋爱，没成。我一找她，她说你找对人了，那就是我就管这事儿。说行，放心，这个你这个你媳妇怀孕怎么不能生？我从郑州给我调了个指标。但是郑州那个没生，你知道吗？那个单位那个人没生，多了个指标给我调过来，所以小雪生下来，感谢主。如果没生，你看八七年生他，我89年就被通缉，我再生他没机会了，对不对？感谢主，神给我有女儿。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孩子好好爱他，好好教养他，神的责任，神给我们的责任。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我们儿女在跟父母在一起是多美好，多美好。所以你不生小孩多难过，一个人老两口，你看我看你干什么呀？趁年轻人赶紧生。我觉得四个最好，四个最好，最少两个。所以我们家是比较好，我爸爸妈妈是7个，圣经说最完全的数字，对不对？7个。你看，如果我们家生4个就没我了，我第5个。感谢主，我发生7个。所以月教姐妹在她一篇文章上这么写道，她说，当我看见我园中的一草一木，屋里的兰花万年青，我的脑海里就深印着丈夫与女儿共同他们所经历的生命的成长的喜悦的记忆。你看，她说在后院里矗立着当年父亲陪儿子一同定制的赏鸟亭，竹篮里躺卧着母亲跟女儿散步时捡回来的枫叶松果，那个并立单杠下父母比臂力腰力的身影，平衡杠上母女伸展双臂悠游行走的影像，在我的脑海中。有一天当你老了，当你的岁月消逝了，你面对着人生的黄昏的时候，你有这样美好的回忆，那是你最美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好好教育我们的孩子，让他们从小就行在话语神的话语之中，让他们行在神的话语之中，永远都不偏离。就像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教养孩童使他们走当行的道。我们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你给我们这样的权柄，让我们成为父母，也给我们这样的责任来教育我们的孩童。主，让我们按照你的话语来教导。主，求你使我们的孩子从小他们就行在你的话语之中。求你把每个孩子都捧在你的手心中，主啊，来爱他们，来教导他们。主，我们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托给你，把我们家中的主权来交托给你。求你来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喜乐的心，来带领我们的孩子在你的爱里边成长，祝福他们成为神国的精兵，主啊，为你所用，有一天他们荣耀你的名，他们也成为父母荣耀的冠冕。赞美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